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星期五的节目，也就是一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我非常喜欢看我们听众朋友呢寄给我们的这些的电邮的，这个电邮是比较早期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电邮是比较早期一位的姊妹跟我们分享说，她生病过后才感受到健康的重要，也祝愿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都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要多保重身体啊！也请我们的团队为她的健康祷告，愿她呢能够平衡好自己的工作生活跟病患当中，还有在病患的当中有一颗喜乐的心。另外呢，就是这位姊妹也收听了我们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两集的情绪保健节目，她非常的喜欢，她也记得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的李老师呢讲到要吃一些健康的食谱，提到呢要做适当的运动，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健康。所以这位姊妹呢，她也透过这个电邮来索取健康食谱，也谢谢我们的爱心呢。感谢这一位姊妹也提醒我，在这个炎热天气底下，我们这两个食谱也真的是可以派上用场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黑芝麻牛奶，如果大家真的是成功做得到，您可以呢把它放在冰箱，然后拿出来，在天气热的时候可以拿来解渴，也不错的。其实这一个电邮呢已经是早几个月前他寄过来的，不过当我再重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在这里呢谢谢这位姊妹，同时间呢也好像他说的一样，提醒我们呢要平衡好自己的工作生活。还有他有一点呢我是很认同的，就是在病患的当中我们还是有一颗喜乐的心。因为呢我是不断的收到啊我们的听众还有是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不是自己生病就是他们的孩子生病，自己生病当然是会觉得难受，可是更难受的就是自己的孩子生病，因为呢看着孩子辛苦，自己的心也会觉得很辛劳，要照顾又很担忧。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请你们在这个炎热天气底下呢好好的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稳定的情绪绝对是可以帮助我们过渡难关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会跟听众朋友们互动，请大家留意收听，等一下还会有守望者原地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赵弟兄你好吗？
哎，好，师母好。
赵弟兄你好啊。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首先想做一下见证。
哦，感恩。
我想起，就是之前我在外边打工的时候，给您电话的时候，您说过，就说打那个，穿衣服的扣子，扣扣子的比方，你说。 只要第一个扣子扣顺了，一切就顺了。也就是说，当时我不想回到家中。
嗯。
去年因为我妻子，她有点抑郁嘛，
是，
我就回来了。虽然说回来在家里一年当中也没有工作，中间有很多艰难，但是现在她好了，非常感恩。然后前几天她自己在早晨的时候，醒来她就，也跟我说，她说很感谢神，她自己，就如同从死里活过来一样。然后就是说，她也现在也，我们两个都参加工作，然后在厂里边，神也借着人也帮助她，她就非常感恩。所以说我今天想打个电话，一方面就是为我妻子好了感谢神，
是
做个见证。然后就是我们现在面临工作上，有一些压力，然后心里头经常会焦虑，
是
就是感觉干活也没有动力，这方面
是
想怎么辅导一下。他那天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说了，我也很感动，他都流泪了。他说，那天他下班的时候，遇见了我们教会一个阿姨。那个阿姨，他去年有病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聚会，然后我带他去，现在那天遇见的时候呢，阿姨跟他说他现在变化了，说去年刚见的时候都不敢跟他说话，就用我们这里话说，就是说。说他面目看着很正的话，
是
就是，然后他就说那我现在还正不正？阿姨说现在不正了，现在好了，气色也好了，表情上都好了。感谢神，他自己也说真的是那时候也不跟人说话，然后一种状态非常非常糟糕。然后我是全程。这一年当中陪在他身边，经历过一点一点的转变，我也非常感动，非常感恩感谢神。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焦虑那抑郁的情况，然后就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晚上也休息不好，这样一醒来就先叫我，然后第一句话就是咋办，然后哎呀很多的。惧怕在他里面，
是。
然后教会也感谢神，借着教会弟兄姊妹不断来探望，
是
为他祷告，然后邀请我们常去参加聚会，然后他一点一点转变。
是。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话，面目也没有表情。后来慢慢中间我发现，他自己会流泪了，有时候做一些事情他流泪了，然后呢，慢慢他也笑，会笑了。现在，那段时间不说话，他以前是很多话很爱说的，现在也又好了，也经常说着工作上的话，好多话都说。那天他就说，哎呀，以前的时候埋怨，现在他会感恩了。去年的时候常常是埋怨，有时候我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他也会抱怨，有时候就是说我这原因谁造成的，当时心里头可能也会有些抱怨，现在他会感恩了。那天他早上说的时候，他就说在厂里边一个小事情，神都借着别人帮助他，他说我这么不好，神还这样帮助我，他觉得好像自己也知道自己转变了，像从死里活过来一样。所以我可感恩，我就想着说跟他这个见证做一下。
是非常感恩啊，非常感谢神。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逃避，而是要面对，尤其是做丈夫的要能够去担当，要能够去负责任。我还记得当时你讲到妻子的抑郁的时候，我真的是当时就是鼓励你回去，我真的是感恩啊，感谢神。像你今天来电话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呢，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些抑郁呢，其实是需要家人的陪伴，还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的关心，就好像你的妻子一样。当然严重的抑郁是需要吃药，还有 做这个辅导，我们说抑郁症呢是需要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人的陪伴，另外一方面就是借助药物能够改变他的这个情绪。但是像你妻子的情况呢，他可能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圣灵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让你的妻子从不讲话到讲话，从不能够表达到哭泣，然后呢从埋怨然后到感恩，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也是看到了你作为一个丈夫的在旁边陪伴他的一个成果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
我也很感谢神，不但是他的抑郁的情况好了，之前都有些人说这些方面的并不会完全好，但是他是彻底完全好了，现在也参加工作，然后同时他有很多转变改变，我也有很多改变，
是，
就是这都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很感谢神。
嗯，对，
就我其实他的他身体上也好了，之前在抑郁之前的时候是因为生气，就是我造成他一直想让我在家边工作，回到家中，但是我就在外边不想回来，
是，
然后他也给你打过电话辅导你之前也跟我辅导，就是做穿衣服的比方，然后我听了也很有道理，当时我是愿意回来的，
是，
愿意回到家中，可是后来还是自己心里边争斗还是没有回来，所以他就生气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吃不下饭，然后就身体开始出问题，渐渐越来越吃不下饭，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吃了感觉自己不大便，所以说他不敢吃，然后后来也带他去到外地我工作的地方，后来因着外边就是我们家里本地的教会，我在那边也跑到我们本地的教会联系，然后他们都最后也劝勉我说，这种情况最好回到家中，对我们的家庭是有益处的，然后神要做事，神有美意，然后是我们家里边教会之间也有益处，可以相互联络起来，然后那我就回来了，教会也同工们也来到家里探望，然后我们也教会中间的状况，之前的一些中断联络的状况也有所转变，然后我们家里头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好多方面不适应，在外面一段时间了，刚回到家里很多的混乱的内心的状态，
是
压力一点一点都改变了，一年当中我在家里陪伴他，因为他有病也去看医生，然后也吃药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就是干家里边零零散散地里的零活是干的，
是，
然后也不敢去找工作，直到去年快过年的快过春节的时候去慢慢开始找工作，我们两个人尝试着然后都去找一份工作在一起，然后也是对他也是也是家人的想法是他也出去在一起工作，对他状态是有好转，
对
啊，我们直到现在转换两三次工作，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干了一份非常这个待遇方面来说好一点的工作，然后呢真的是我也有很多转变，我看着我也是一天一天，虽然刚开始也有很多自己自我方面的难处，但是我靠着神去克服，现在感觉自己也坚强了很多，所以我也很感恩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工作，而且孩子们中间我们的关系也有所好转，也好了很多，所以真的是感谢神。
感恩吧，真的是感恩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能找到一份就是在一起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神奇妙的恩典。在工作上面呢，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呢夫妻两个人只要同心，再加上互相的扶持，比如说你的工作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呢，妻子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妻子的工作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你再开导他，互相的帮助鼓励，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工作上面你们也有一些难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继续为你们夫妻祷告。
就是找工作当中也有一些周折，然后现在进入这一份工作，其实离家很近的。之前我也就看过，也托熟人进去，在我们这个镇上是比较，相比之下是一个大的企业，也上市的公司。
是，
但是呢，刚开始我就是一直之前干过这方面，但是我不想来到这个厂里边，就感觉，好像自己也有一些，看不中的地方嘛。但是实际上进来的时候，头一星期当中上班的时候，每天是硬着头皮，靠着早上祷告，我就是说我要去面对，然后硬着头皮上班。其实走到现在，常常也有压力，但是感觉厂里边领导，就是关系上也是挺好的，同事中间关系都挺好，挺好的。然后呢，就是生活上还是有压力，工作的技术能力方面需要提升，因为我也觉得我自己的信心也需要提升，因为有时候老是缺乏自信，在这方面，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上是没有基本上这个是没有正常的没有假期的假期没少，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工作活少的时候也会有休息，而且我工作的时间是正常情况下8个小时。
非常好。
虽然没有星期天，虽然没有星期天，但是8个小时，工资上厂里边也很照顾，按我工作的能力自己知道干活的这个效率，还是赶不上去，但是我自己在提升这个好多技能方面，在我也自己努力在提升，有所转变。工厂里边也很照顾，我觉得在工资在薪资上有照顾。
感谢。
然后呢，我是先进到这个厂里面，头一天去找工作的时候，我提到我妻子，说招不着女工，然后领导就说也是熟人的关系介绍嘛，他说给你看着吧，这里边有好多的单位都能。有招工的跟您说，然后我妻子她也是想着我们两个一块儿上班上下班，
对对，
但是她等了很长时间，中间她找了一份在蔬菜草莓大棚里边干活，也很热很累的，从她的身体她的状况我也为她感到，她也很真的是很能吃苦，她也就干下来了那一份工作，虽然说她常常说现在跟一天生这次病以后好多方面他都减退很多，干活也是干不快，好像也好多的方面，但是呢他也干下来了。之后一次机会是领导找到我们，找到我，然后介绍这份工作让他去干的。但是本来是我们这个公司是好多厂区的，他是我的厂区都离家很近的，但是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然后不在一个院，中间相差一段距离的，他本来想跟我到一起的，但是神没有预备，最终是他，就是阴差阳错，他在一个公司里边，但是不在一个厂区，而且他工作的时间比我时间更长，每天10几个小时，然后还没有休息。我到端午节的时候，我还休息一天，他们因为赶产量，他们也没有休息，所以说他都一直能坚持下来，但是他也是感恩自己在这些方面能力方面也不断的在改变，神也很恩待他，
是
记得别人也帮助他，虽然也是他也有难处，也是有时候工作上我们经常也会也需要上夜班，上夜班的时候白天休息了一天，有时候晚上上班的时候之前就老是心里很焦虑，担心晚上时间我能否坚持下来，
是
然后面临的是今天是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我能否逐个去应付下来，常常会有这些焦虑，但是呢走到厂里边也就放下了，然后一点一点也都度过来了，所以也很感谢神。
是你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而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夫妻要同心，我们每个人 在走人生的道路上面都会有不同的难处。我深深的相信这些难处呢都是要磨练我们，让我们成长，都是要磨练我们，让我们的灵面更新，更多的去亲近神。如果我们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的源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一定要记得，你跟你的妻子一定要好好的亲近主，哪怕怎么累，你们两个人互相的提醒，就是说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惧怕有难处，但是我们有神，我们只要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把一切的难处交托给神，又按着圣经的教导做好自己的本分，忠心的在自己的工作上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呢，无论是神无论是人都看在眼里，所以你们就不用再惧怕。那我真的是要鼓励你们两个人，将来无论是在工作上也好，或者是在养育儿女上面也好，还会不断的遇到困难，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互相的提醒，彼此的帮助，互相的带导。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要认清楚，当某一方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一定要阻止这个负面的情绪在你们的心里面或者在你们的家里面出现，因为这些东西会侵蚀我们，会让我们的灵命退后，会让我们的家庭越来越会有一些破坏的现象出现。所以你们两个要认清楚撒旦魔鬼的攻击，而是要靠着神互相的支持，好吗？
好的。
你的慈爱上记诸天，你的心事大致穹苍。
诗篇107:1，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每天睡醒睁开眼睛的一刻，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我相信无论是阳光普照或是狂风暴雨，有主同在的一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大山可挪开，小山可迁移，但你慈爱必不离开我。
爱与你同行，空中辅导。
人子妹你好吗？
你好秃叔。
你好啊人子妹。
你好。
是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询问一下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廖医生，我是这样的秃叔。
是。
我从2008年说起嘛。
是。
这个根源我跟你说起。在2008年的时候，我妈脑出血送进医院，我们送得及时，送得很快。那时我对我妈我们父母之间的感情是好的。就是我有时候说话对我妈有点粗声粗气的。我妈有时候有点唠叨，我心里都跟她对嘴，但是过后我还是心疼我妈，我妈也心疼我。当时我的孩子处于青春期，我的丈夫也在外面打工，我本来也有残疾，没有多大的力气
是
去照顾我的妈。我那时也在我也在打一份工嘛。在外面打一份工，因为我的弟弟小弟弟出车祸，
是
然后我的大弟弟他有忧郁症，他也我当时也没有，我晓得他不行，他也痛苦。 我就没有指望他，我就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嗯，
但是我要上班，然后我的老公叫他回家，他不愿意回来，我一个人照顾我妈是不够的。
嗯，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还是挺关心我的。
嗯，
也轮流着照顾我的妈，但是后来我就自责自己对我妈平常的吼她呀那些都不对，这个指责不断的在我的脑海当中。
哦，
我就这十几天我就没有睡好觉。
嗯，
我生怕我妈查的尿管，生怕她将来躺在床上谁来照顾她。
嗯，
我就想到这些，然后我的精神就崩溃了，我的精神都二十几天，然后人都有反差的，有这种就有一些幻觉。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精神病院去看的时候，就是一八年的十月，接近要到圣诞节的时候，弟兄姊妹看到我这么严重，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
哦，
严重的时候我都想到我没有把耶稣信好，没有信好，所以我就人都控制不了自己，打自己，打弟兄姊妹，撞墙，我一个人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嗯，
于是我就送往精神病医院，然后精神病医院那个吃的药，其实当时我都打弟兄姊妹，我还是有一点清醒，但是不完全清醒，我心里面都有一致的指责，弟兄姊妹还是不断的来回复我，
是
我都吃那个药，哦，我的精神上都受到刺激，都觉得自己要下地狱。因为弄我去看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可能是魔鬼借着我说的，我要受永永远远的苦了，就是下地狱嘛。
嗯，
所以后来我一直吃这个药，吃药以后我做了两次医院，吃了以后在13年的时候我就好起来了，我就没有吃药。后来我的反省，我就是看重传道人，信耶稣，我就是没有真正的把耶稣的分量放在我的心中，反而去崇拜传道人。
嗯，
然后犯罪得罪主，甚至对传道人有一些非分之想。后来我就在2012年的冬天就开始有好转。传道人还是很照顾我。好，后来我把这些都向神认了罪，向耶稣认了。
嗯，
好，就在2018年的时候，我的脚都慢慢没有力气了，我都觉得我没有重生得救，神也不要我了。我这是现在我在我儿子家，我现在又生了一种病叫帕金森，现在我自己不能自理。
嗯，
要我的丈夫睡觉翻身摆手牵我，可是我心头还是害怕下地狱，那个恐惧感就在我的心中。
嗯，
我对传道人后来他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也给他指出来的一些不对的地方，后来我也想到我这样做是以善以恶报善，他对我有恩典，我都还来数落他的不是。
嗯，
我看圣经特别是看先知书那些我就害怕，然后有一个就说耶稣你从来都没有重生解救过，我是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然后他就问你心里有圣灵吗，你没有圣灵，是邪灵住在我的心中让我害怕，所以我每天看圣经我看不进去，但是我是强迫自己看，强迫自己祷告，有时候我的心巴不得别人不好我好，对嫉妒，对我这么好的弟兄姊妹我心里也有嫉妒他们的不好，所以我现在都是在极度的一个黑暗当中，我天天每天晚上睡觉我就听，有时候听空中辅导，有时候就听那些，慢慢的吃药，还是要吃那个精神药才睡得着，但是我这个精神药又跟着帕金森的病有冲突，帕金森吃的药那个美多巴吃了以后他就本身都容易引起忧虑， 引起那个幻觉。
嗯，
但是不吃这个药呢，我这个病也不好，就是吃精神病的药，吃精神病的药，它两个都有副作用，都有一些冲突，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患精神病的时候，医生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吗？
是的，是的。
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啊？
没有其他的症状。
从患精神分裂症到现在一直在吃药，对不对？
停了五年没有吃药。
你是2008年确定患精神分裂症的，对吧？
嗯嗯，
现在已经10多年了，
对，
差不
多17年了，
哦，17年，所以这个药物没有停止过吗？
停过了5年，
停了5年有没有复发？
就是这一次都复发了噻，5年过后，2018年又复发了。
复发当时不肯吃药是什么原因不吃的？
就是我感觉到我好了。我就没吃药了，那是我退休了嘛，我也高兴。
冉姊妹啊，我们不能凭感觉，你的信仰也不能凭感觉，你的病也不能凭感觉。如果你凭感觉的话，今天医院都关门都回家吧，他们都不需要上班了，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你怎么可以凭感觉觉得自己没问题呢？精神分裂症的药比其他精神疾病的药是绝对不能停的，因为你一停的话会复发，当你复发之后呢，你的脑子已经受损了，你懂吗？
嗯，
本来我们的脑子100%是健康的，但是你一停药复发以后，你的脑子的功能只剩下80%，如果再停药再复发的话，脑子功能只剩下60%，你懂我的意思吧？
懂。
所以不能够自行停药，哪怕你觉得哎，我挺好的，各方面都挺好的，你去跟医生讨论，你说我最近呢这几个月我吃药吃的挺好的，各方面呢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没问题，你帮我评估一下，让医生给你评估，医生可以帮你减药而不是停药，明白吗？
嗯，明白。
所以现在呢，你还是要，如果医生诊断你还是有精神疾病，有精神分裂症的话，你还是要继续的吃药，好不好？
好。
嗯，
关键是这样子，师母，现在我的脚不能走路了，带到精神医院去的话，是去不了了。
坐轮椅也不能去吗？
坐轮椅也不方便，我们那个是坡度。
那我试试看，让你的儿子问问医生能不能够电话连线，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电话连线互动一下嘛，对不对？
嗯，
方法是可以找到的，所以你试试看，你让你的儿子跟医生沟通，甚至让他自己直接去找医生，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哪一段时间医生是方便的，跟你能够网上互动一下，然后呢再评估你的情况，给你药的配方，让你儿子去拿，好不好？
我的儿子，我现在在他家里面，我老公给他带孩子带孙子，我心中关键是这种惧怕下地狱的这个。
冉姊妹，我们一个一个来，先处理你的精神健康的问题。刚才我讲的，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视频嘛，对不对？
嗯。
所以先解决精神健康药物的问题，好不好？
好。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自从妈妈生病了，因为过去可能你跟妈妈常常顶嘴，你觉得你对妈妈的态度不是很好，你就有一些内疚，对吧？
嗯，
从此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批评自己，自责，自己指责自己，包括信仰上面，对吧？
嗯
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信耶稣，可能刚开始信的时候呢，不 不明白，或者是信得稀里糊涂的。但是当我们发现，哎，我们信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真正的好好信耶稣的话，我们不要批评自己，不要自责，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然后呢告诉神，神啊，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认识神，重新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可以了，对吧？为什么一直在那个恐惧当中，一直告诉自己我现在信得不好，我会下地狱，这些声音是来自神吗？还是来自你自己？还是来自撒旦魔鬼？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过的，这个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
如果你知道这个是来自撒旦魔鬼的攻击，那你是不是应该拒绝撒旦魔鬼的攻击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看到老鼠是很脏的东西，它如果是来到我们家的话，会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又脏又有疾病，对不对？那我看到老鼠的话，我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赶走？
嗯，
你会打开门欢迎老鼠进到你家吗？你会不会？不欢迎。那你现在知道那个是撒旦魔鬼对你的攻击，那你为什么还打开门一直让他攻击你啊？
嗯，
你现在就是犯了这个病，你明白吗？
嗯，
你承不承认？
承认什么？
你承不承认你自己在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啊？
是的。
好，你现在知道你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对不对？
嗯。
那你要怎么做？
我要学会拒绝。
一有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你就抵挡，你就拒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吧？
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神更大的了，对吗？
嗯，
所有的一切包括撒旦魔鬼都在耶稣的脚下，你相信吗？
相信。
好，但是为什么今天撒旦魔鬼会攻击你呢？
我就是我感觉到自己没有重生得救嘛。
这跟重生得救没有关系，这跟重生得救没有关系，然子妹，是因为你给他留了破口。
嗯，
你给他留了破口，他钻进来了，他觉得你好欺负。好多年前呢，我在美国学这个课的时候呢，内在医治的时候，那个老师那个教授他说，乌鬼他专门会去欺负那一些心灵脆弱的，而且呢对信仰有错误的想法的，包括刚才你所说的觉得自己信得不好，他就钻洞子进来，然后一直欺负你，一直欺负你，让你生活的痛苦，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活下去，你等你离开世界的话，你一定到地狱去。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做两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主啊，我要好好相信你，重新的认识你，我要做你的儿女，而不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不做撒旦魔鬼的奴仆。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嗯，
罗马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怎么样？
得救，
就必得救，对不对？心里相信神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了，你彻底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然后呢相信神，那你就得救了，好不好？ 第二呢，你要认识你相信的这位神，他是爱你爱到底的神。无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得罪了神，或者是有的时候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只要你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他继续的用他的宝血洗净你的过犯，然后他会爱你爱到底，不会放弃你的。
嗯，
再就是 你回去看哈，刚才罗马书我给讲的是第十章，现在我要跟你讲的是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9节，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对不对？
嗯，
那个小鬼啊，乌鬼怎么样攻击你，怎么样批评你，怎么样自责你，你要有神的话语来抵挡。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不要被他们欺骗了，懂吗？
嗯，
所以不要害怕。首先撒旦魔鬼攻击你的时候，就让你自责批评，然后呢恐惧，这些东西都是来自撒旦魔鬼的。如果今天你跟我通完电话你还是害怕的话，你就成为撒旦魔鬼的奴仆了。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所以只要你好好的去吃精神健康的药，另外呢，只要你在神面前好好的彻底的认罪悔改，重新相信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就会洁净你，他就会充满你。而你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攻击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他。
嗯，
不要活在自责当中。我们信耶稣的人，神将新生命给了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对不对？
嗯
嗯，好了，讲到这里，你有问题吗？
还有就是我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我出门去的时候，看见花呀草啊那些，他心头都紧张，都有点害怕，连神的大自然我都不敢去观看，心里都害怕。就这种话把我拦住了。
所以嘛，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彻底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重新的相信神，对不对？
嗯。
然后拒绝撒旦的攻击。你看到花草树木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美丽，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嗯。
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使生命改变，想法改变，这个是信耶稣。
嗯，
以前常常唉声叹气，但是信了主，我有盼望了，因为耶稣复活，他是复活的主，我有盼望，对不对？
嗯，
以前做事情就会想一些负面的，但是现在信了主之后，我非常的乐观积极，因为我的后台是耶稣基督，明白吗？
嗯，
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
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嫉妒人的那个罪，怎么我有时候祷告主啊，求你把这个劣根性从我的心里把它抽出去，从我的心中发出来。
因为你没有彻底的认罪悔改，你没有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你只是嘴巴里面说，说完了还是照样的继续会责备和嫉妒别人的，明白吗？
嗯
嗯，你看到哪一个姐妹比你好的话，你要高兴，你要祝福她。当你祝福她的时候，你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好不好？
好的，
好，
好，
就讲到这儿哈。
嗯，
好，
谢谢，
再见，不客气。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作为何等荣美，你的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感恩的是我们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赵弟兄和冉姊妹。我们继续的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请你为他们两位的需要来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他在世上战胜了死亡，让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得着释放，能够跟你亲自的建立关系，也让我们不再惧怕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环境，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天父你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每一天都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这个首位，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首先为着赵弟兄他的妻子这个情绪病康复感恩，知道他的状态一步步的改善，而神你也赐力量给赵弟兄他回家陪伴他的妻子，他们现在两个人也在同一个厂去工作，为着他们感恩。求天父你就保守他们两个人在面对工作的压力的事情上面，现在可能会有焦虑的时候，但是求天父你亲自的除去他们心中的这些恐惧、一些的担忧，因为有彼此，他们可以扶持着对方去面对工作上面的难处。而感恩的是听到他们工作上面同事都很好，跟他们的关系也不错，求天父你就帮助他们在工作上面有问题的时候就慢慢的去提出去解决，知道弟兄有时候也没有动力，不太想去工作，但是就求天父你加给他力量，让他知道神你是与他同在的。在工作里面求主你帮助他，也许有一些值得感恩的地方，又或者是能够使用他的一些恩赐的地方，来祝福他身边的同事。对于妻子来说，这个工作可能工时比较长，求天父你赐给他有够用的恩典来平衡工作还有休息。我们人都容易因为遇到困难而感到软弱，但是我们相信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拦阻我们从你那里生命的源头去支取力量，还有得着你的安慰。求主亲自的加力给赵弟兄和他的妻子。另外也求天父你看顾冉姊妹，她过去有很多的伤痛，也面对家人的疾病等等，她对以前感到遗憾，这些不同的事情积累在一起，也影响到姊妹的情绪。求天父你亲自的安慰医治姊妹她心里面的痛苦，也求你的圣灵引导姊妹能够把心中的结一个一个慢慢的梳理好。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就求天父你帮助冉姊妹靠着你慢慢的好起来，也求天父你使用一些精神的药物去帮助姊妹缓和她的疾病的症状，也求天父你引导姊妹学习爱护自己的身体，赐给她有勇敢还有平安去面对这个疾病。她对你的信心有软弱，再加上精神上又或者身体上的疾病的影响，她对神也有怀疑，求天父你就怜悯她，借着你的话，借着诗歌，也借着他身边的弟兄姊妹去给他有鼓励， 去与他同行。求天父你不轻看阮姊妹她的心刚强，她对你的信心。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你好，刘姊妹。
哎，黄佳妮老师你好。我跟神的关系近，我的孩子各方面就很好。就是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祷告神祷告了很久，然后后来上帝给我预备的当时这个学区还不属于最好的学校，但是后来在孩子正好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悄无声息的就变成了合肥市最好的学校。孩子上学了预备啊这些东西，神都有预备了丰盛的救恩，我一路都是神为我规划了，所以我感谢主，在学习这件事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上。
但是我也很亏欠，因为跟神的关系远了，我的孩子刚刚初一的时候就特别的叛逆，就是亲子关系一度搞得非常的紧张，我也报过几次警，的警察来处理，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就让不要玩平板，不要玩电脑，真的感觉到又苍白又无力，自己心里心痛如焚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劝诫。因为他那个时候搞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跟我叛逆的，就是拿刀跟我干嘛，我要打他，他就到厨房里摸了一把刀跟我干，讲我今天跟你拼死，就是这样子。
你留下的泪水有甜度，你值得被肯定被呵护，世界被创造之前你就在他心深处。
后来感谢主，我就到教会，我经常也听杨宇电台，也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就讲当你跟孩子关系远的时候，你有没有反思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远了呢？后来我也就放在祷告当中，慢慢的我想我一定要抓住神，后来跟神重新建立好关系，因为重新建立好关系我就心态也变了，我就慢慢的我就相信孩子，所以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慢慢的变得缓和。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关系都很疏远。
我们相信拥抱，相信爱能累积，过去那些年里的付出终会有回应，我要用全部的力气。
人生真的是要不断的去依靠神，然后每一次依靠神寻求神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成长，也是更大的一种交托吧，完全的释放就在主耶稣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是我，爱是你，爱是我们的上帝。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两位听众的需要，还有守望者园地当中宋老师为他们的祷告，也非常的感恩能够听到刘姊妹依靠着神让他的亲子关系有所改变。的确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呢不同的困难，可是我们要记得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这个呢是圣经当中的应许来的。我们的力量源头就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的节目，希望也可以让你跟耶稣的关系呢可以有改变啊，要紧紧的抓住他的手。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让我们跟你一起分担您的忧虑。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